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我们每一次的问安，不仅仅是要出于信心，也是我们的一种宣告。我知道在这个目前的情形，天天看到的消息都还是坏消息啊。这个全世界已经超过2100万的人感染，报纸上说，花了6个月的时间到达了1000万人，那其实已经算很快的了。没想到从1000万到2000万的这1000万只花了43天，6个礼拜而已。所以我想，整个疫情还是非常非常需要弟兄姊妹祷告，因为它不光是疫情本身带来的威胁，而且它所产生的副作用，不管是对国家的影响、经济的影响，对民生、对社会治安、对个人的健康、家庭关系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尤其，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更是要警觉到这件事情对众教会在属灵力量上面带给了非常非常大的打击而且很多教会的属灵力量都觉得受了很大的挫损，因为弟兄姊妹也见不到面缺少的那种在身体里面的相交跟彼此扶持。一起享受主同在，一起来敬拜神的喜乐，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需要祷告。听到很多小一点的教会或是辛苦一点的聚会，他们甚至都停下来了，也有很多的传道人、牧师就突然打退堂鼓，觉得走不下去。所以我想，我们真的需要迫切的祷告，不光只是为着疫情、为着经济为着治安，我们更是要看到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啊。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以利对利的，而且是一场持久的征战，非常严肃的征战。所以真的非常需要大家祷告。那我跟于师母最近也有机会到各个不同的主、不同的区，在线上跟大家有一些跟同工们有一些的探访跟交通。那目前探访的这几个区都非常非常安慰我们哈，听到的弟兄姊妹们之间彼此的扶持。虽然知道不能面对面的见面，所以大家反而就加强了，有增多了很多不同方式的聚会，有弟兄会有姊妹聚会，还有自己一些同工们早在一起的祷告聚会。除了教会每天早晨都有晨祷以外，他们还有自己的祷告会，还有读书会大家弟兄们姊妹们约好了。一起读一本书，那我想这些都是让我心里面让我们心里面非常得安慰的但是我们不要松懈，不要灰心，我们继续持守，继续加油真的，仇敌来就是要把我们 isolate，把我们孤立起来那到最后我们真的就跟神之间、跟人之间都变得非常的不健康，因为缺少交通，缺少正常的交流跟属灵的供应那另外也是不久以后，我们再过2个礼拜，1年1度的劳工节退休会就要来临了。那我们原来一直计划的，今年可能需要变成 hybrid mode 就是有一些人在现场，有一些人在线上。但是到目前为止，政府的规定还是非常严格，那疫情也越来越好像严重，那所以我们就必须照着政府的规定，我们还是。在线上聚会但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特别迫切的祷告。虽然我们4天的聚会变成3个半天好像缩减呢，也受到限制了。但是希望我们在灵里面因着大家更多的祷告，反而让我们也都得到更大的祝福尤其在这样子的一个 pandemic 的情形底下，我们里面更需要主所以希望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在这里来得着我们。那我想，这个是人人最大的需要，永远都是耶稣，而且绝对都是耶稣所以，如果我们在疫情的当下里面问弟兄姊妹，你现在最大的需要是什么？虽然我们可能就在外面我们如果掉了工作，我们就希望能够赶快找到工作；我们生病了，就希望得到医治但是，不光是解决这些的问题也要来如何面对未来，面对未知的岁月。这样子的一个疫情，把整个世界几乎停摆了。那在我们见主之前，还不晓得会有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里面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可能都有各种各种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这次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就哼起了一首诗歌啊，说 "I would rather have Jesus"，我宁愿有耶稣啊。他说："胜于做君王啊，胜于世上的荣华富贵啊。"听起来好像不切实际哈。你看我们疫情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你还说胜于做君王？但是这是这些作诗的人，这些属灵的人。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证，他们宁可有耶稣这些东西啊，你就算给了我，如果让我犯罪，让我活得只为今生，活得没有意义的话，那就没有价值，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啊！我们都来祷告，希望主真的在把我们里面的心眺望起来哈啊！在我现在录影讲到的同时。外面气温到了102度，哈，华氏102度，等于摄氏的39度多了啊。虽然外面这么热，我们更希望我们心里面能够火热起来啊，永远不被仇敌扑灭，好不好？那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位奇妙的救主，我们最爱的耶稣啊，他实在是太宝贵、太重要，认识他也是太有福的事情。不光认识耶和华的子民能够刚强行事。而且我们越认识他，能够像保罗说的，他说："我已得着基督，我已认识基督为至宝。"他可以把万事都丢掉，为的就是要认识耶稣，因为耶稣太宝贵了。啊，那我们最近在讲基督的琐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基督的时候，就发现真的，越去思想，越去默想圣经上所记载的，我们就觉得我们对主的认识实在不够，哈。啊，像我上个礼拜我就讲到，当我最近要讲这个最伟大的君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好贫穷啊！对，基督是君王的这个经历啊，虽然我们知识上有，但是在经历上就是觉得，不够多啊。你看我上次用的诗篇45篇，可拉的后裔啊，这个曾经被咒诅、被审判啊，受尽羞辱啊，在神家不服、被神管教。的一个后代的子孙，他们所写的诗歌，当他们讲到王的时候，他说："我的心里面涌出美词，哈，My heart overflows with beautiful words。"他说："我的整个心就涌出来了啊，那些美好的话，我要来赞美我的王。"而且他说这首诗歌是一首爱慕的诗歌啊，讲到王，他充满了对这个王的爱。哎呀，我就觉得望尘莫及哈。他说："我论到我王的事的时候，他说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停都停不下来，要这么快的来描述他，要来称颂，要来记载他对王的认识。他一开始就说："你比世人都更美丽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差远了哈。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大家一起在这么宝贵的题目、这么宝贵的真理，而且是这么宝贵的救主面前。我们一起来瞻仰他，一起来认识他，啊，越认识他就越爱他，越认识他哈，我们里面的喜乐满足是这个世界不能替代的哈。越认识他，我们就越单纯、越忠心、越绝对的起来跟随他，而且越认识他，我们真的就是刚强行事啊！不管风吹草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因他在我面前啊，我的心便不致动摇，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安然居住。今天我们继续要讲最伟大的君王的第二讲，讲奴仆君王。虽然这个可能有些人觉得为什么不去讲多一点讲疫情方面的信息啊，失业方面的信息，生病方面的信息？那其实这方面的信息，一方面网络上已经很多，而且我们也讲了很多了哈，过去很多次都已经讲到了。那我们还是要溯本正源啊，来看到我们根的问题。我们里面真正的需要，就是需要来认识耶稣啊。那么上一次当我讲到耶稣是最伟大的君王的时候，我特别说到基督啊，他是弥赛亚，他是受膏者，在他本身的身上就有这三大角色啊，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是君王。而圣经上所讲到君王的职任啊，也是三个，他是为了治理、牧养和保护。啊，怎么样子在他的治理底下，在他的牧养底下，在他的保护底下，让国泰民安，带领全国的百姓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好，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想到说要成为一个好的王，需要哪些条件、哪些素质，或者说问得更直接一点哈，如果你真的 成为一个王的话，你会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王？或是你今天成为总统、成为国家的领袖的时候，你会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领袖？你会希望历史怎么记载你？怎么给你留名？在你身上最突出的点，你希望别人怎么讲？做做梦总可以嘛，哈！大家稍微想一想，你如果今天是当王的话，你会希望别人，你给别人的印象，或是你给历史所留下来的，别人会怎么记载你？我相信，在我们如果真的有时间去想哈，想我要当这样子的王、那样子的王、那样子的王的时候，这个今天的主题"仆人君王"就是一个仆人式的君王，不太会出现在我们的单子里面。我们会希望都集中在君王、君王啊，君王的英明、君王的勇敢啊，君王的爱民啊，君王的这个智慧等等等等，我们会讲很多，但是不太会把仆人放到君王的角色里面，对不对？因为这两个是似乎互相矛盾的，它不光在角色上是对立的，是矛盾的，一个高一个低，对不对？君王跟奴仆，而且他们的生命、他们生活的方式、他们所接触的范围、他们所处理的，通通是好像搭不在一起，怎么可能这两个角色能够兼具呢？那我在想，我刚刚讲到了神所要的君王，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他需要治理，就需要智慧，他需要牧养，他需要爱，他需要保护，他需要有能力啊。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奴仆君王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从这个三个方面，他充满了属天的智慧，他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他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透视啊，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君王，所以他比所罗门更大哈。他在治理上充满了属天的智慧来治理他的百姓，来带领我们走在神的正路上。同样的，他是好牧人，他充满了爱，甚至为羊舍命啊。所以诗歌说到说，是爱的神做我牧人，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亲自牧养我们的一生啊。那同样的，他是王啊，他甚至是万王之王啊，整个宇宙万有是为他造的，是借着他造的，都在他的底下。所以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也用他自己的膀臂来保护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的王这三个都有哈。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个奴仆君王，就是怎么把奴仆跟君王能够摆在一起。我想我们今天不管是看今天或是看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啊，今天世界上有将近大概有200个国家，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找到一个王或是一个国家元首领袖，他充满了智慧能力，然后也充满了慈爱和谦卑。我不晓得你第一个会想到谁，说老实话我还真不容易想到，因为也真的很难去想到，因为这两个真的是不容易摆在一起的啊。那就算有的话，也可能是屈指可数的哈，因为大家见仁见智，你觉得很好，别人不见得觉得很好啊。就像有人总统竞选人，有的喜欢他，有的不喜欢他啊，所以不仅仅不容易找，屈指可数，甚至根本不存在啊。那第二个，就算他曾经有啊，可能是历史上的，你生不逢时，没有机会被他来牧养，被他来带领。那么第三个，可能也真的有，但是好景不长啊，不管他是昙花一现，后来做王骄傲了，像所罗门一样刚开始这么谦卑，后来变坏了，扫罗刚开始也这么谦卑，后来变坏了啊，好景不长，或是已经坐古了啊，不管你羡慕古代哪一个皇帝，哪一个国家的国王，但是他可能早就已经尸骨已寒啊。所以今天我们不太容易在看得见的、想得到的历史或是人的中间找到一个这么好的王，但是当我们今天来看基督的时候，那他的王权是直到永远的，他是永远的王啊，而且他是充满了尊贵荣耀的王，而且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王，这叫做仆人君王，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哈。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点，他说基督生来就是王，但是他却降卑，用仆人之心过一生。上次我们讲了，上第一堂信息讲到基督生来就是王，而且一生为王。 他这个王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王啊，一个国家的皇帝。不管你是唐太宗啊、汉朝、我英国啊、俄国或者哪一个国家，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王而已哈。上个礼拜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第九章，说到有一子赐给我们啊，他的名字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神，Mighty God 啊，永在的父，Everlasting Father，然后和平的君。Prince of Peace，弟兄姊妹，每一句话都说到这个王，他的特点、他的超越、他的伟大，啊，然后今天我们的经文又多列了一节，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当天使对玛利亚说的时候，啊，他叫玛利亚不要害怕，啊，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就是要成为伟大的人啊，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要把他主大卫的位。大卫的位是以色列最伟大的王啊，他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当别人一读到大卫的位置，就知道是指的弥赛亚说的哈。主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换句话说，他是那位亘古常在者。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我从上个礼拜的经文跟这个礼拜的经文讲到，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这里说到，他要叫耶稣，叫奇妙的救主，他要成伟人，他要伟大，他是至高者的儿子，啊，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但是他成为弥赛亚，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啊，是永远的王，不是暂时的，不是昙花一现的，啊，然后他的国没有穷尽，他是那位亘古常在者，但以理所说的。就是因为当我们这样子练下来，讲到这位王的介绍，我不晓得这一辈子你们有没有常常收到别人名片啊？那名片上面写最多 title 的，你收到的是多少 我曾经收到一个人，他正面反面都写了啊，什么什么什么主席，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董事长，什么什么什么啊，写了一大堆。然后除了这一张以外，还再补了一张，是另外一张，又是很多抬头。这是我收过最多的。那弟兄姊妹，不管你今天是什么公司的董事长，什么委员会委员长，或是甚至国家领袖哈，你写了这么多在你的名片上，但是再怎么样，我们都是昙花一现。而且我们有那么多那么多在人里面的不完全，我们不可能各面面面兼顾，我们也有很多的问题是你不管是董事长是什么你解决不了的。但是我们的这一位今天所要讲的耶稣，我们的基督啊，这位伟大的王，也是仆人君王，他生来就是王，而且他不是普通的王，他有这么多宇宙最高的 title。光一个就够了，不要写那么多。你光能够摸到边，摸到一点都够了，啊！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你说谁配讲这句话？亘古常在者，谁能够永远做王？对不对？所以基督生来就王，而且他一生都是王啊！虽然他真正做王的职分，我说过要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能够完全而且彻底的来实现。但是他在地上道成肉身的这一生连日中，他一切的生活言行都处处彰显了君王生命、属天君王生命的尊贵，还有为王的风范。不管他所流露的生命、他所讲的话、他所行的神迹、他所施行的救恩、他所传的福音、他所对付的仇敌，每一个点、每一个点，连很小的事到很大的神迹，其实都在流露这位属天君王各方面的荣美和尊荣。他在那里治理他的百姓，牧养他的百姓，也在这里保护他的百姓。所以，提摩太前书3章16节，保罗才会在那里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来就是来做王的啊，所以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王吗？”耶稣说：“你说我是王。”他说：“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只有他是真的，只有他是唯一永恒的王，最伟大的王。他来，他把神的旨意、把神的救恩、把神的一切的丰富带给了这块地上的这些渺小的人。” 太伟大了哈，所以他岂止是一个君王而已，他实在是那位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大灾近前的奥秘，他在拉撒勒人耶稣里面，他来显现。而这样子的一位伟大的王，我们讲完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结束了哈。但是呢，他的伟大，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角度来体会他。他不是只是一个高高在上哦，那么尊荣伟大的王，但是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哎呀，弟兄姊妹，他是跟我们太有关系的王，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王。所以撒迦利亚书9章9节预言到，他说：“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大大的喜乐啊，耶路撒冷的百姓啊，你们要欢呼哈。”他说：“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弟兄姊妹，这是荣耀的神来拜访这个地，荣耀的王来 visit us 啊，来到这个地上，他是公义的，而且他来施行拯救。但是奇妙的是，他来的时候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所以啊，不管约翰福音12章或者马太福音记载耶路撒冷啊，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景象，他就是谦谦和和的来。那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11章，他也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句话只有耶稣能够说，因为他是一个完全谦卑、降卑到至低的一位伟大的王啊。而他当他在这里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骄傲，他是那么真实的告诉我们，这是神所要的生命。这是我们都可以有份的生命。所以耶稣不仅仅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来得安息，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要像我一样里面满了柔和和谦卑。这是我们的王啊，他那么尊荣，我刚才讲的，但是他却这么谦卑温和的来到地上，他选择用这么卑微的方式啊，用婴孩的方式来到世上，来到这样一个渺小的地球啊。那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在整个地球里面很渺小，但是你要晓得地球在整个万有里面，那更是渺小到连海边的细沙都不如的啊。如果连海边细沙都不如的地球上面里面的这一个渺小的我，神都爱我，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你就晓得今天我们得的福音是何等大的福音。这叫做 Amazing Grace。 而且神用一个特别的方法，就是用这样一个卑微降卑渺小的这个方式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生在马槽里面，然后神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神要废掉撒旦，我说太容易了，用降临口中的气就可以废掉撒旦。但是撒旦啊，就是被神打败，他是心不服口不服的啊。一个1岁的小男孩怎么可能打得过拳王阿里呢？对不对？所以神从来不跟撒旦直接交手的，但是他借着我们这个软弱的人，带着人性软弱像婴孩一样的人，他要在我们身上建立能力啊。先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生在马槽，33年半在地上，但是那个属天的能力、征战的能力、得胜的能力、摧毁仇敌的能力，都在他的身上被建立起来。所以当他从死里面起来的时候，他借着死败坏的掌死权的魔鬼，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众仇敌，今天这个能力在你我这些 吃奶和婴孩的里面啊，那这个软弱的人性里面，今天这位造物主伟大的基督，他住在我们心中啊，他也一样要在这里做王，要带领我们活出王的尊贵来，太宝贵了哈。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位伟大的王、宇宙的主，用这样子的方式、卑微的方式来到地上，而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我们世上所看到的领袖们啊，世人们在那里争权夺利，在这里 politics 啊，在这里骄傲自大、自我吹捧啊，吹捧自己，甚至去丑化别人，攻击别人。其实这些东西都显出了人类的丑恶啊，也都让这些骄傲攻击别人的人啊，更显露、更羞辱了他的自己。基督这么荣美、这么尊贵，但是他却完全舍己、完全降卑，太宝贵了。所以当别人拥护他做王的时候，他却从中间走出去，他不把自己交给他们。 他一点没有要在乎人对他的追捧，他一点没有要去追求地上的荣华富贵，他乃是活出那个属天君王的荣美高贵啊！他是真正的掌权者，太宝贵了。你看，今天美国又要大选了啊！这个不光是总统大选，还有很多的议员也要改选。你看到竞选者在这里啊，每次竞选的时候，当然他们是竭尽全力，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他们里面内心所流露出来被人拥护、被人高举的那种渴望啊！他们满眼满口所讲的、所表达的啊，他们的得意、他们的骄傲，甚至他们对别人的攻击。那跟圣经上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位王，那是没得比的哈。所以我说，我们来看耶稣，一看耶稣，我们的心都活了哈，我们就不会去跟别人争，哦，在那里吵，谁要当总统，谁要当王，谁要当教会的头羊啊？听说现在连神家里面也都充满了这种各据山头啊，甚至彼此相咬相吞的情形，这真的是很难过的事情。啊，耶稣说：“你们中间不可以这个样子。地上有君王，这个臣宰去管辖他们，但是神家不是这样。愿意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这是仆人君王他亲自留给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再降杯，就算我从这里降到这里，也不过降了这么一段。基督的降杯，那是没办法去形容的，从至高之处降到至卑之地啊！所以，我们底下就讲到，基督本来他是跟神是同等的，那这是至高的了哈，没有比这个更高的。这个他是跟神是同等的，但是他却虚己，去掉奴仆的形象。这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到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在讲腓立比书的时候已经讲过的哈，那我今天就不多去讲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原来跟神同等的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有三个伟大的生命表现。第一个，全然降卑；第二个，完全的舍己；第三个，绝对的顺服。这是他对与他同等的神的态度。他全然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全然的降卑，完全的倒空，完全的舍己，然后绝对的顺服。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奴仆君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光只从王，从王看他的降卑已经不得了了，还要从他原来是神这样子的降卑、这样子的舍己、这样子的顺服。我们来看，我们真是要忍不住来爱他哈！哦，耶稣，我们真是要来爱你，怎么会有这么伟大的生命呢？谁做王都想叫别人顺服他。谁做王有这么崇高的位置，怎么会要自己舍己呢？是要别人来为我的，但是他却全然降卑，完全舍己，绝对的顺服，太宝贵了哈！而且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是我们今天讲奴仆君王啊，那个时代的奴仆跟现在我们讲的，当我们现在连叫奴仆都不敢哈。以前在台湾叫下女，那现在没有人敢用下女了啊，都是看护啊，阿姨呀、管家呀，而且都还得看他们眼色的啊，这个得罪他就不干了啊。所以跟那个时代的奴仆是主人的这个像一个财产一样，他完全要侍立在主人的面前啊，伺候主人，伺候主人完了，他才能够自己休息，自己去吃东西。啊，才能够有自己的一点点的时间，他完全就是为了要专心的、全力的讨主人喜欢，满足主人所有的要求。弟兄姊妹，今天耶稣基督降生，他这样子的甘心舍己，成为人的样式啊，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叫做 amazing grace，真的是太奇妙的事情。他对神，他这一生就是完全的顺服，尊主为大。所以在克西玛尼园，你看这位伟大的神的儿子，跟神是同等的，但是为了第二天要上十架，他不是为了要被钉流血的肉身的痛苦害怕流泪，而是为了耶和华要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知道明天他要去面对，因着承担我们这些罪人的罪而被父神停弃，被父神审判，被父神击杀的那种痛苦。被父神离弃的痛苦，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呼喊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克西玛尼园流泪的原因。但是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完全顺服。他这一生30多年都在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在克西玛尼园绝对的顺服。他上了十字架，他甘心的上了十字架。弟兄姊妹，这是这位仆人君王。仆人君王，他对神是这样，他对人，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讲他对神的全然倒空舍己顺服，我们还可以了解，对不对啊？因为是对着神。但是他今天对着我们这样子的人，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你们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你们，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在中国服侍的时候，我是决定落不到有机会去扫地去倒垃圾，一定有人抢着不让我去做啊！于老师，我们来啊！那我听说在国内也很多的传道人在教会里面也都不做这些事，也都是有人抢着帮忙做。那当然这个从彼此相爱大家彼此服侍彼此尊重也是蛮美的一件事，好让你专心去做我们不能做的事你们专心祈祷传道为师，这些我们来，那的确是很好的。但是就着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说，我们不可以养成这种娇生惯养认为理所当然，我是神的仆人，我不做这件事。那耶稣从来不是这样，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明明应该配得我们刚才讲了他那么多那么多的头衔他应该配得万妻的跪拜，万口的颂扬，配得我们在他面前服服敬拜的来侍奉他，但是他却自己降卑爱人，甘心的来服侍人。所以你在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可以读到很多地方耶稣甚至不吃不喝不睡的在那里为人医病赶鬼，在那里向人传福音，他放下自己的需要，他以别人的心为念，你在圣经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表达了基督里面的那份这个服侍的心马可福音充满了那种就一个仆人的态度，就是马上或者马上，然后就马可福音特别是从仆人的角度来描写基督，他真的就是尊贵的王。马太福音讲他是一个天国的君王，但是马可福音却讲到他一个奴仆的生命在那里侍奉人。在经上有很多的地方记载到他动了慈心五饼二鱼或是七筐都讲到耶稣怕他们饿着回去路上困乏耶稣看见门徒摇橹甚苦他就过来帮助他们。耶稣看到瞎眼的看到大麻风的，看到各样病人的，他常常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就是一个仆人都预备好了好像一个这样子服侍人的心在这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姊妹，太伟大了这个还有耶稣哭了陪着马大玛利亚，为了拉撒路，为了周围那些人，耶稣在那边哭了。还有耶稣你看专程当然很多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他到哥拉森去只为了一个目的，没有看见他在那里做什么事，他去就是为了把那个被鬼附的被群鬼所附的那个人释放出来，看到他被辖制这个被扭曲失去了尊贵的人 人性啊，常常喊叫伤害自己啊，控制不了自己。今天很多人其实，在网络上也变成这样了，有个东西在那里捆绑他，得不到自由啊，变得卑贱，天天就是然后沉迷在那些事，甚至伤害别人。但是耶稣专程到格拉森啊，到坟墓的地方去，为的要挽回，为的要拯救这样子一个被人遗忘、被人忽略、被人害怕、被人逃避、被人厌恶的一个人，但是耶稣却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伟大的耶稣啊！所以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就突然想起圣徒诗歌381首哈，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哎呀，只喜欢这首诗歌啊！尤其作曲的这个咪咪姊妹，也是我们多年认识的同工。啊，他已经被主接去了哈，这么聪明杰出的一个姊妹，她把她余生都奉献给主，她做了这条曲子，啊，这个黎弟兄的修改过的歌词啊，那中间讲到他说只知请酒不知饮酒，只想剥饼不想留饼，道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使人得舒服。啊，底下唱下去的时候，副歌后面讲：“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敬你的人得安适。”啊，敬你的人安适。哎呀，这条歌我真的希望有机会我们再来唱哈。这个每一句话都让我们服侍主的人觉得亏欠啊，每一句话都让我们更爱我们的耶稣。啊，这是耶稣仆人君王的侍奉生命、伟大生命的描写哈。你看，耶稣复活以后，他明明已经借着死败坏的掌死权的魔鬼应付的权柄都已经失败了，他大得胜。可是你看，他却陪着那两个非常沮丧、灰心的去与马忤失的这两个门徒，陪着他们慢慢的有耐心的跟他们就着圣经的话来把耶稣关于耶稣的话都告诉他们，让他们里面爱火重燃，让他们里面重新有信心，让他们里面又再带着使命回到耶路撒冷去。丢什么伟大的仆人啊！仆人这个君王的生命在他里面。当彼得跟其他几个人去打鱼，整夜没有打到鱼，但是耶稣却在这里为他们在岸边烤好的鱼还有饼啊，那种细微体贴的爱。他了解这些门徒们，这个沮丧、疲倦、饥饿这个身心灵里面的需要和他们盼望得到的满足，他都能够了解。这些人因着耶稣、因着属灵的路走不下去了，灰心的、疲倦的好像忘记主，跑去打鱼了，然后整夜都打不到，在那里灰心、沮丧、难过的时候，耶稣还用这么细微的爱、没有责备的爱、体贴的爱来恢复他们，为他们烤鱼。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感动哈！怎么可能？宇宙的主宰、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跟神同等的那一位，居然用这么体贴、这么细微、这么谦卑的态度来服侍他的儿女们，甚至他为门徒们洗脚。他第二天知道要上十字架了。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知道父已经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开启跟事实。他知道父已经把所有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他已经要回到父那里去了。他竟然站起来，脱了衣服，然后他端着水为门徒们洗脚，而且用自己所束的毛巾一个一个帮他们擦干净。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在圣灵里，在主的爱里面来默想耶稣的行径，耶稣所做的。我记得不久前疫情，我也讲过耶稣为我们洗脚，对不对？他如此的是可，他是如此可以亲近的一位伟大的王，他不是高高在上，他不是高不可攀让神圣不可侵犯，他是如此可亲。他自己来，他脱掉衣服，拿上毛巾，端上水，靠近我们，降到最卑微的地步，为了要服侍我们，为了要坚固我们的信心，为了要安慰我们，为了要告诉我们，见证给我们，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 他用了一个这么体恤而且这么能够了解我们的方式来表达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想把我们里面的惧怕除掉，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知道这位伟大的主这么爱我们，甚至为我洗脚，我里面不需要担心他会丢弃我，里面也不要为了自己的软弱失败而不敢来回到他面前。连我这么脏这么不配的，他居然为我洗脚。他的降杯是连 洗脚这件事情是连仆人都不做的事情，在当时连仆人都不做的事，但是他却做。而且更重要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知道父既然把万有都给他，他在这里洗脚，他是要跟他的门徒们分享他伟大的生命伟大的尊荣。所以他在彼得说，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马上说，我从头到脚都要洗啊！他在这里分享他伟大的得胜，分享他伟大的生命，太宝贵了，因为万有都是他的了。他借着洗脚来服侍我们，所以基督荣美的生命使得他成为一个独一绝无仅有的一位如父君王。他为王的生命和尊贵不仅仅一点没有因为他降卑为人，甚至他用奴仆的心来侍奉神，来服侍人，而有任何的减损，任何的 discount， 反而更处处的显出他在生命中作王的得胜和尊荣。真的好，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减损他的荣美，反而更显出他的尊贵来。这一位奴仆君王，他的荣美和尊贵不仅仅是独一无二，是地上的列王所望尘莫及，无以比拟的，根本是没得比的，他也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所以主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根本不配有我这样子。我做王是在永生的国，是在属天的国是在神的国里面做王的所以他是世界所不配有的。就连这个世界的王撒旦，主耶稣也说，他在我的心中毫无所有，也把全世界的万国的荣华给他，摸不着他，整个世界在他眼中毫无所有，因为他里面更丰富更伟大。那我们也来看以赛亚书那这一段圣经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圣经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也有列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哎呀，你看这段经文写得多好哈！他要把公理传给外邦，说到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列邦都在他的管理权势底下，他真的是万王之王，这是我们下一次会来讲的那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圣经上描写到这位王来到地上他说他不尊敬不喧嚷，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那么谦卑，那么安静，那么隐藏我们有一点东西值得骄傲，全天下都要知道，他完全隐藏他的尊贵和荣耀。然后在这里呢，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哎呀，这个压伤的芦苇芦苇被折断了，僵残的灯火在那个时候是油灯僵残的灯火比熄灭的灯火还惹人厌，因为它冒很多白烟不舒服，很呛的弄得空气也污浊。那压伤的芦苇跟僵残的灯火都是不仅没有用，而且是人想尽快弃绝它，把它给丢掉的。但是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主都不丢弃我们。这个世界的原则是交易的原则，不光公司里面是这样，老板跟员工之间，特别在硅谷，哪一家公司薪水高，我可能员工就跳槽了。公司如果经济不好，他不管你在这里多久，他就把你裁员了。以前我的公司其中有一个公司之所以赚钱，是因为Hardwell 这个Vice President 他有一个专利，成为公司赚钱这个发财树结果没想到公司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第一个裁就裁掉他，因为技术已经拿到了。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交易的原则，因为他薪水太高了， 交易的原则，你不能够贡献一分钱一分货，你不能再贡献你就走，啊，同样的，别人给我更好的待遇，我就跳槽，这是世界的原则。所以压伤的芦苇跟江残的灯火是决定被弃、被丢的，但是主从来不丢弃我们。连人际关系里面，包括夫妻关系，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今天我对你这样子，是因为你对我那样子。连夫妻都会用交易的关系，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它不仅仅没有把芦苇折断，也只有它能够使压伤的芦苇得到医治，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芦苇被压伤了折断了已经没用了，但是耶稣来却叫压伤的芦苇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能够恢复它该有的价值跟塑造的目的。江残的灯火耶稣不仅不吹灭它，反而为我们加油，让我们重燃爱火，让我们重新发光，让我们重新有用，重新成为别人的祝福。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哈。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这样子蒙恩的经历，我们软弱了，我们跌倒了，我们甚至厌恶自己，但是却经历他那不肯放我们的爱。压伤的芦苇他没折断，江残的灯火他没有吹灭，这个叫做不肯放我的爱。耶稣基督这么圣洁尊贵的基督却成为罪人的朋友，恢复我们，重建我们，再赋予我们人受造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卢浮君王虽然好像是一个对比的字，是根本摆不在一起的，但是在基督的身上却是这样。保罗在形容神的用人的时候，他有几句话其实蛮能够表达这样子似乎矛盾的对比哈。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保罗在这里说到，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而是 unknown and yet well known 好像都没有人知道。你看他在街上不喧嚷不增进人听不见他的声音，好像没有人注意到他。但是今天全宇宙有哪一个人曾经经过2000年，有这么多人服服敬拜他，降服在他的底下，最伟大的科学家，最伟大的艺术家，最伟大的音乐家，最伟大的地上的君王领袖都服服敬拜他。看起来是默默无闻，但是却 well known。 看起来好像贫穷，他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看起来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所以人是否富足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而是在于他能够给出多少，他能够跟人分享多少。而基督来，他把他的命都为我们舍了，这个叫做仆人君王。两个矛盾的字却被摆在一起，就像这里所描述的，似乎矛盾的情形，似乎对比的情形，但是却在一个身为神的仆人，神的用人，尤其在这位仆人君王身上显得太真实了。所以希望我们一起都在主的面前，一方面珍惜这位伟大的王，而且诗歌也告诉我们，他今天也呼召我们起来来跟随他。圣经也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君王荣美的生命借着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不仅仅随时可以来崇拜，来欣赏，来享受这位仆人君王，荣美的君王，也能够让我们有份于在生命中作王的这种得胜跟福分。所以罗马书第五章保罗也说，他说我们岂不是更要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让我们一起来瞻仰这位仆人君王，也让他这位伟大的生命常常来感动我们，吸引我们，也来改变我们。我们一起再来唱刚刚的卢普君王。这首诗歌里面特别提到，这位王在这里呼召我们起来跟随他的脚踪，他也呼召我们每一天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来效法，来学他的样式，成为可以服侍别人，带祝福给别人的。英文说到 This is our God, the servant king。 我每次唱到他的下面那句话，他说 He calls us now to follow him, to bring our lives as a daily offering, 我就很感动。他现在呼召我们起来 follow 他，来跟随他，也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活祭一样。他的母亲玛利亚也就是因为信而顺服，愿意把自己交出来， 让基督借着玛利亚临到了这个地上，让救恩、让救主带给了世人。不仅玛利亚自己成为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她也把耶稣基督荣耀的王带到了这个地上。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有福的身份、生命和托付，让我们一面来瞻仰、来享受、来欣赏这位伟大的荣耀的君王啊，仆人君王，也让我们效法他的脚踪，答应他的呼召，起来跟随他。我们一起来唱这条歌。耶稣，当我们讲到你的时候，主啊，我们里面稍微能够体会可拉的感觉啊，我们的舌头好像快手笔，主啊，我们讲都讲不完，因为你实在太丰富了。从各个角度看你，你都这么柔美；从各个角度来思想你，主啊，我们的心都觉得甘甜。主啊，在这疫情充满全地， 让人在各样各样的艰难、痛苦、失望、灰心里面，但是主啊，圣灵在这里呼喊我们起来，转眼仰望耶稣。当我们每一次看你的时候，我们都要活过来。当我们听见神儿子声音的时候，连死人都要活过来。主啊，你当初怎样在加利利在地上，哦，你那样子爱那些百姓，你那样子的牧养带领保护他们。主啊，今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你一样是那位伟大的王，也是这位仆人君王。你不仅伟大，你有权柄，你有能力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你也是这位仆人的君王，你体谅我们，体贴我们，帮助我们，迁就我们，愿意服侍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各样的困境里面能够走出来，让我们真能够有份于你那伟大的救恩。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